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要把约书第三章最后一章把它读完也做一个简单结论。那约书我们从导读到我们一二章读过，我们都知道里面最重要的字眼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贯穿整个约书约先知从神得到的启示，以及说明神在将来必成之事他所要行的救恩的旨意。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我们认定约珥先知是很早期的先知，所以后面许多的先知也引用了这样的一个神学的尤其是重要的神旨意的观念这个字句，神的日子在那日。所以第三章，我们现在来看约珥书的第三章从一开始就提到到那日所以从这句话开始当然最后也提到了神的日子，也提到了十八节到那日做一个结尾，所以这是神的日子所以我们认定他是很早的先知所以他的讲话对当时候要应验在当时候的犹太人也应验。那约珥先知的话，我们知道他贯穿了时代，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对当时候能够有应许，能够实现。后来到了新约时代应许的圣灵果如先知所言降临了，这在第二章已经谈到神要把应许圣灵赐下来，所以这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转折点当应许圣灵来了，就知道下一步会进到神那日子来到之前的这些征兆一一显现的所以圣灵的浇灌告诉我们靠近了。所以第三章一开始说到那日这是因为知道了应许圣灵降临，就知道那日必很快跟随着来了。所以对于约珥先知的这个信息我们知道从旧约时代因着这个应许圣灵降临教会建立，我们知道旧约时代做一个时代的结束那基督耶稣教会开始建立所以这是福音的起头，也告诉我们弥赛亚时代展开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所以最后二章说到因为应许圣灵降临在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这些跟随的征兆一一来临。好，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所以第三章谈到那日，告诉我们这是神审判的日子这是神要对世人万人来一一的审判然后在这里面又提到了虽然审判前有大灾难，有大的这样的一个征战，但是神却应许还有恩福因为他在后面提到有神恩典的临到，神应许选民神的国度要复兴所以要再如之前，甚至神在第二章所说的以前在蝗灾，在过去因为选民的一种不谨慎，一种被神的刑罚，无论神借外邦人，借敌人，借天灾借这个大军来临到刑罚以色列人所受的这些损失，这些苦难神在第二章说到要补还给他们，所以在第三章神说到的补还是超越之前的这样的一种繁荣，一种兴旺，那一种恩典所以 这是第三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同时神也应许了，虽然经过了这些苦难呢，在这个以色列百姓呢，一一的面对这些刑罚，面对他们罪的代价，但是虽然如此，神为犹大跟耶路撒冷来伸冤，因为他最后要宣判列国的罪行，他要为公义的审判来回应，来报应这些万列国这些敌人，这些苦害选民的这些世人这些敌国。所以更让我们看到除了历史上的应验，更往后看到末世审判万人都要面对，尤其是罪人要因着他们的恶来被神以公义的镰刀来收割那这就是刑罚，就是审判但是神的选民却因着神应许的恩典，要进入到那神所预备的新的圣城，新的圣山，享受神永远同在来滋润他们，来恩高他们的生命活水，神永在的这样的恩福这是选民的一个蒙恩。我们第三章大概可以从一到八节这是一个段落，我们在讲义里头会说到神向选民来宣告，更是向敌人，向普世的人来宣告审判即将来临那第二段就是在我们约珥书的第九章第九章开始到第三章第九节九节到十七节，这里提到审判将在所谓的约沙法谷来施行这是万人要面对，而且是无以逃避的。那最后一个段落提到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虽然有大灾难，有大的这样的可怕神的末日的征兆人人要面对，但是呢选民要再一次的蒙福跟仇敌比对，仇敌是被神刑罚审判，然后面对他们该担当的罪行，但是犹大却要永远因着神来作王，要存留到永远，耶路撒冷要存到万代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神的选民以及这些敌对神选民的世人的一个结局的比对。好，那我们从这边稍微来看一下所谓这个第三章第一节提到到那日到那日，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时间，神末日的重要的时刻。那么会发生很多事情，但是那一日耶稣基督自己讲了，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基督三十六节就讲了那时辰那日子没有人知道，但之前的征兆却会一一的来临到，让人有警觉该准备所以这是那日子知道有那么一日子靠近，但是真正的确实时间点没有人可以指得出来所以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其实和合本这边没有翻出来，原来的文字里头有，这是一个起头看啊，要大家注视，大家来看，这是神向约珥先知启示的他的救赎万民的计划看，要大家看，每个人都要看，要注意，这是关乎万人的，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但是神没有透露时间，只说到那日，所以约珥先知我们看他在说预言的时候他大概知道，好像说这里一座山，我们看见这个山的后面有好几层，好几座山，我们也看到轮廓的山与山的距离不知道，所以这个预兆显现，这个历史已经应验一次，在后面那个座山多远，那个时间没有人知道，因为耶稣基督说没有人知道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但我们知道这座山往后有一座山会一直过来，所以那个就是先知告诉我们的神启示他的计划， 没有讲时间点，所以这是第一句话我们先补充一下，原来有一个看看，要众人看。好，神要让第一节提到那日的时候，那日之前会先发生什么事情。神说他要使犹大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要先让犹大耶路撒冷选民归回，那这个归回字面上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可以理解选民回来归回，从哪里归回？我们大概知道选民的历史已经发生了，一年过了，由以色列人北朝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给掳掠，然后最后南朝犹大国也被巴比伦给侵害，然后给掳掠了。所以70年之后，我们知道时间到了，日子满足了，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民第一批慢慢的回来重建，这个历史我们知道。所以如果从字面说归回，当然是第一个意思就是这样子。但是应该不只是这样子，因为这是末世的预言所以更应该来了解归回这个字在原来原文谈到是扭转，神扭转了一个历史，所以这个更指向神在末后日子他扭转了整个世界的局势耶和华的日子到那日的时候，神使情况神一扭完全转变这个转变我们从同一个字眼，我们曾经在圣经里面看过许多地方有这样的解释，或者是同样的字，比如说约伯记42章的第十节，神使约伯最后从苦境转回，所以是那种是人的生命、人的世局环境扭转了，被神改变了。所以以色列民在苦里面、在难处里面、在苦境里面，被神一扭转回来了，所以改变了，应该这样来说会比较合适。所以这一扭不得了，是神不止让以色列民可能如字面上的第二章所说的能够再得到兴旺这个干枯的田因为雨水、因为春雨秋雨滋润得到复苏，然后就又欣欣向荣然后就物质丰富经济充裕，生活安乐，不只是这样子，这种转回神的这种全能的转的扭转，不只是物质条件丰盛，包括属灵的灵命的更新。以色列人到那个时候，神一转，他们的心归向，完全归向神。所以包括他们回到应许之地，包括他们在历史上看到的今天以色列人重新建国，一个灭国亡国2000年的国家一一回来慢慢的建国现在还在苦境中周围还被包围，所以这是一个扭转的一个现象我们看到的。所以这个归回不只是约珥先知那个年代那个时代，后来选民被掳归回，但是我们知道归回后来又被掳，因为他们还是信仰上还是不够坚定所以耶稣的时代主后70年，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再一次摧毁圣地所以这是不断的应验，不断的改变。所以最后这个时候应该是神最后出手的时候，所以他会从历史一段一段的一直应验下来。 好，这个是第一句话我们要讲归回这个字眼，然后归回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第二节神说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然后又分取我的地图。所以第二节聚集万民，这个万民就不是选民的，这是对举世这些所有列国选民以外，所以这个已经直指末后的审判这个结局的日子所以当到第二段第二节，神要聚集，神用他的权柄、他的全能使人 聚集过来，哦，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末了神审判的这样的一种神伟大的这样的一种作为使我们看得很震惊，也很信服，哦。那说到神要把万民带到下到约沙法谷，好，我们说一下约沙法谷。约沙法谷在以色列从来没有这样的谷啊，今天以前没有，今天也没有这个地名，没有这个谷，所以这里出现了约沙法谷啊，很多研究者啊在这里想到底在哪里，就有猜测啊，靠近吉伦西或者哪个古山谷吗？哦，这都不重要。从约沙法谷，我们大概可以知道约沙法这个君王时代发生什么事情。约沙法时代啊，我们应该从他带来的象征的意义来看，约沙法王啊曾经发生什么事情，他亲眼见证了神大作为，神为因着百姓祷告，然后祈求向神完全的交付，因为他们已经面对敌人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他们唯有就是进食，就是在神面前谦卑的来祈求，求神赦免。所以那一段历史我们今天读起来津津乐道。我们稍微读一下历代志下二十章，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的二十章。历代志下二十章说到第一节说到摩押人、亚门人这个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这是一个众仇敌聚集联军这个犹大约沙法王是犹大王然后呢这个大军来袭亚兰等等的，那怎么办呢所以约沙法怎么样？他惧怕，因为以色列犹大国以色列已经差不多了，已经这个犹大国这个时候分裂，然后犹大国很弱小那敌人来，这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时刻。那约沙法王唯一能够做的，他就求告神。所以第三节，约沙法惧怕，但是他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这个就是符合约珥先知在第二章警告说你们要宣告祭司要宣告要对全国上下来宣告重要的时刻要宣布禁食，宣告节期，宣告在神面前的这样的悔罪跟向神的祈求。于是第四节，真的犹大人全部聚集他们各城都有人出来来寻求，这个所谓寻求就是同心合意的向神祷告，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了所以这一段历史我们知道然后我们看看这样的描述一直到十三节，约沙法王重要的祷告，他向神呼求，求神怜悯，他抓了神的爱，神的应许。然后第十三节，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你看，这真的如约珥书第二章所说的，要从老到少，从那个吃奶的都要出来，吃奶的他根本就不会祷告，他有什么帮助？但是这是一个全体上下一心，一起在神面前彻彻底底的求怜悯、求赦免、求恩典、求神救拔的时候，你看，所以真的犹大众人从最小的男女老幼都不分，全部带到神面前，这就是一种真实的在神面前的悔罪跟在神面前的一种切求谦卑。这个时候神就答应了，这种祷告、这种同心合意、这种祈祷一定神就垂听，因为这就是神的应许嘛所以当约珥先知说你们 要宣告，要这样撕裂心肠的祷告，那神就是要这个所以那神的应许就来，神的垂听就到了。十四节以下，神就借先知告诉这个神的灵临到利未人告诉他们不要害怕明天勇敢的出去就好所以第三十一节，约沙法然后就勇敢的次日清早他们就起来， 他们呢、也不晓得，他们说反正神在前面，我们就跟在神后面，所以他们设立诗班，然后诗班走前面，这样来面对敌人呢。哦，用诗班面对敌人，哦，颂赞神呐、因为神的慈爱永远长存。哦，结果他们边唱诗啊，心里头只能够交托。22节，众人唱歌赞美神的时候，神派伏兵击杀那众仇敌啊，亚门人、摩押人、希尔山人，哦，都被打败了。然后呢，23节，这个是非常神奇，这个就是神的作为。哦，敌人互相攻击，然后A 敌人攻击，就是亚门人、摩押起来攻击，哦，这个希尔山的人，这样灭尽，然后灭尽之后他们又彼此互相击杀，最后敌人就自相残杀完了，就问题解决了。看似很有趣，其实是很惊险，但是是神啊派天使派天兵击杀，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名的约沙法王的战役。所以我们只知道约沙法王那个年代百姓选民见证了神怎么样为他们出征，神怎么样为他们痛击敌人，然后踩住敌人，然后歼灭敌人，为他们铺下胜利。所以这就是约沙法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回来看到这当然是神对选民的救恩。所以当我们回来看约书第三章第二节说到要聚集万民到约沙法谷，不知道这个在哪里，但是知道这是选民的见证，那里神对敌人对与神百姓为敌的这样列国神施行全能的手，神击打，神压制，神使选民得胜。这是神权柄彰显荣耀的时刻。所以这是约沙法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当第二三章的二节，约书三章二节提到约沙法谷，我们只能够这样来想，神在这里当王，神在这里掌权，神在这里来施行他最高的权柄。所以第二节神要聚集万民，就是列国与神为敌的这些世上的列国都要来，然后在那里施行审判。所以我们在讲义里头提到这就是末了神末日前的一个大审判这个约沙法谷也让大家看到一下神制服仇敌，神掌权的时候那万民受审的时候呢我们来看到第二节第二节神要来施行审判。那为什么他说因为以下就是原因，罪状在下面的，因为他们列国万民，他们将我百姓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土地然后第三节以降都是这个还把我的百姓神的选民神的产业撵阄，童子拿去卖换妓女他们淫乱的事情，把以色列人当作货物在卖，然后为了满足他们的淫欲，满足他们的肉私欲他们的这种酒肉这种享受，童女买来喝酒，所以以色列人被践踏到这种程度，那谁不能为他的名来，哪一个王不为他的名来伸张正义？那这是天国的王神神的百姓被这样践踏，神怎么会容忍呢？所以神说罪这么重所以我要来审判，神说他要来审判，所以罪行将神的百姓分散列国，又瓜分神的土地瓜分神圣地神的这些产业然后撵阄来买卖犹太人把神的选民当作货物甚至货物都不如只是为了要来饮酒作乐来享受世上的这种最终之乐，所以神必要审判世人那这个审判呢我们可以看到神所审判的这样的内容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在几个地方几个先知也都来一一的来提到 我们现在看到历史上说到这些罪状这些罪状我们来看一下历史，稍微也回顾一下。那比如说历史中许多的仇敌把神的权柄掳去然后践踏，在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二节记载什么事情撒母耳记神的约柜被掳去被掳去，然后呢把他们这个甚至这个非利士人非利士人那时候是欺压以色列民把神的约柜掳走但是这是神为了要刑罚要惩治他的选民百姓他自己还做这样的一个很大的牺牲，神让他的约柜被掳，神的荣耀暂时失去。但是这个神的作为人要看清楚。所以当非利士人把这个神的约柜掳去放在大衮庙里面，放在大衮旁边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上五章隔天一早起来看到大衮倒了，大家吓，非利士人吓一跳，赶快把他扶起来。第二天不是倒了，大衮断头断身所以神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神 是刻意没有错，但是神却要让世人知道偶像怎么可以在神这个旁边呢所以虽然这样子最后还这个非利士人受不了，因为后来神的刑罚更重，神施行他的手段这个非利士人全部长痔疮那个雅实图，我们还记得雅实图城市吓坏了，那赶快送到第二个非利士的城市加特城，换加特城全部人长痔疮痛苦要命当然再送到这个以格伦第三个城市一样甚至有人没长痔疮是因为吓死了。所以这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五章记得非常清楚，神不容许他的荣耀折损他一定要刑罚所以这是历史上的记录。那像撒母耳记上的三十一章这个扫罗当然是神要来刑罚他没有错，但是扫罗跟他的儿子在最后的这场跟非利士人的 对抗里头当然被非利士人所杀，而且非利士人的残暴非常的残忍把扫罗割下首级割下首级，然后这个军装拿去他这个女神庙就是亚斯塔路庙里面放，羞辱，重重的羞辱然后尸身钉在那个这个墙上所以呢博山墙上很可怜以色列人后来有忍受不住，有勇士连夜去把他抢回来这个被糟蹋到这种程度所以神在历史上有这些记录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神宣判万民的刑罚非常严重非常重，包括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回来看约珥书第三章第四节第四节，推罗西顿这都是腓尼基族就是当时候的这些买卖的这些商人的这些世上的这个唯利是图的这些外邦人还有腓尼基四境的人其实用推罗西顿腓尼基四境这是这个时候的敌人，但是他泛指一切与神为敌然后与神的百姓为仇的这些是这些列国四境的人你们与我何干神用这个语气来讲，你们与我何干，就是说没有关系，是说你想要做什么，你们来对抗我为什么，因为你杀我的百姓，凌辱我的选民，你就是你瓜分我的产地，你就是在对抗我，神说谁可以对抗他呢所以他神这样说，你们与我何干，你们想做什么，你们要报复我吗，若要报复我，那我就让报应速速归到你们头上然后神在指控他们，神当直接指控 当这个因为神在审判的时候，神直接当控诉者，神说你们既然夺取我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宫殿，这个宝物啊，不只是物，还可能是人哦，就是神最珍贵的，神最珍贵的就是人，就是选民，以色列就是他的产业哦，带到你们宫殿神庙了哦，宫殿下面或做庙中嘛，所以我们刚举例的，连扫罗啊都被割了首级啊，扫罗啊的军装啊是这个以色列的王的这样的一个代表，被拿去他们的亚斯他路哈、这个女神庙里头羞辱他，所以神说你敢这样子，那我就让报应速速临到你。第六节，你还将犹太人、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哦，希腊人那时候称为亚碗人，下面有几小字有写，然后把他们远离的哦，把他们卖到很远的地方哦使他们远离远离家乡，远离国度，远离亲人哦可怜呐、你这样对我的选民，所以神说第七节，我必击中他们哦，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然后让报应回归到你们的头上哦，头上。那我要将你们第八节儿女卖在犹太人的手中，他们就会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神定下，神控诉，然后定下他们的罪，然后定下他们刑罚，你们也要得到这样的报应哦。所以这是在四到八节，神向仇敌来宣判罪行，然后宣判罪罚哦。那这个在历史上我们也看到许多哦，这个是真实的事件哦。我们稍微看一下历代志下，我们看历代志下第三十三章，在选民的历史里头啊，这些都发生，而且啊是真实的哦。历代志下三十三章的十一节，三十三章十一节，我们看到这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被灭了，已经被分散到各国了，土地都被瓜分了，被卖到很远地方去了。现在剩下犹大，犹大在奄奄一息那犹大这个时候是马拿西马拿西王的时候，十一节马拿西王仍然不听，仍然犯错，仍然拜偶像，然后做这些外邦人所做的这些得罪神的事情，然后神最后因为神终有公义哦，神既慈爱，但是神也是公义，所以他按照他警戒，按照他的忍受十一节，神的手段来到了，他兴起外邦人，让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哦。这时候呢，这个他们用饶钩勾住马拿西，铁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羞辱像那勾畜生一样神的王神的百姓的王，这样子被带走当然马拿西后来有悔改，神让他有机会回来那这是第一个。那如果我们再看这个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三十六章我们看第五节，到了末了很可怜犹大国实在是被糟蹋，被凌辱到践踏到不行第五节，三十六章第五节，约雅敬登基的时候二十五岁，他行恶嘛，所以不悔改，不悔改神还是要管教第六节，又兴起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往来攻击他，一样用铁链锁他，带到巴比伦去，然后尼布甲尼撒王把神耶和华殿里的器皿都拿去巴比伦，放在他庙里放在宫里面庙里，就是刚刚那样子，神所控诉的刑罚，他们真的这样做他们历史上都这样做的，所以神都记录下来。然后在这个第十一节开始后来最后一任犹大王西西家，那一样他仍然不悔改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然后呢神一再的要先知来警告，仍然不回头，那神第一个那日子 先针对自己的儿女，先针对自己的百姓。十七节啊，看了就很悲惨哈。十七节，神使加勒底人王哈，就是巴比伦王来攻击他们，在圣殿里面杀了他们壮丁哦，圣殿里面被杀，神的殿里面啊，然后神的百姓惨死，不连续他们少男处女、老人白收，通通一律哦，把他们交付敌人。十八节，加勒底王把神殿里大小器皿、神殿里的财宝啊，一切啊都带到巴比伦去了。然后十九节，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城墙，啊，烧了城里的所有宫殿，啊，毁坏城里宝贵器皿。然后呢，啊，刀剑呢，啊，杀死的就杀死，啊，没死的呢，哦，二十节啊，通通掳到巴比伦去。啊，做他和他子孙的奴婢哦。我们说到卖、用，当成财物，当成牲畜使用哦。所以啊，犹太人犹太人很可怜呐、啊、哦，童子被卖去淫乱买啊招妓啊，卖去童女卖去，只是为换酒喝、啊、已经被作践到这种程度，就是这一段。好，所以这是选民的真实历史。现在回来看约珥书第三章，神的指控不是虚假，因为这是真实的啊、外邦人列国对选民所做的、哦、所以现在啊、这个约珥先知啊，借着神的啊、这样的警戒旨意来说出来神一定要施行的刑罚。好、哦，好，那这样子啊，神要啊、施以这个报应哦。从第四节到第八节，神说啊，你们要报复我，你们与我作对，你们与全能的神、天上的啊主宰作对，那我就来跟你们作对。哦，所以啊，神啊，让他们所做的回到他们的头上。哦，他们曾经这样对待犹太人，哦啊，压迫神的选民，哦，然后夺取神的啊这些啊财物，哦啊，拿去他们的偶像庙里面，哦，来羞辱，来践踏，哦，把神的百姓啊啊贱卖，哦，给希腊人。哦，所以神说第七节，我就要激动他们离开你们，哦，然后回来，然后呢换他们来卖你们。哦，第八节，神说我要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太人手中啊，啊，犹太人后来经手这个事情，哦，这个历史上应验的，哦，啊，要卖给远方的示巴国，哦，那示巴国啊，也有很多的解释啊，但是是在很远的地方哦，就是啊一样哦，他们当初把犹太人呢、啊、迁远离自己的境界，现在换他们被卖到很远的地方。在主前的啊345年，波斯王啊亚达薛西第三世啊，他就来把这个啊西顿人哈、哦、啊把他们卖了。哦，他侵略的哦，那时候神也是兴起这样的王，然后呢，西顿人哦就被卖成奴隶哦，然后呢，主前的332年左右，神在兴起什么？神兴起希腊王亚历山大，我们都知道亚历山大哦更厉害，他直接卖推罗人哦，他就一一侵略当时候的欧亚非，然后啊推罗人就被卖了哦，所以啊他们得到报应了哦，得到报应。哦，然后腓力士人也被卖了哦，所以这些腓尼基族啦、啊，啊、这些啊啊加萨的这些族哦，就是腓力士人得到报应，得到报应哦，这是历史上真实的应验哦，所以被卖到示巴国哦，所以啊，这是这个第啊一段啊，我们说到神的刑罚、神的宣告，而神真的啊在历史上掌权。神也让世人看见了神所说的就会做到、哦、所以、我们看到、人、啊、为恶、哦、还是要面对自己的所作所行、啊、要担当自己的罪、哦、神是兴起、这些外邦王、啊、来管教百姓，但是他们逾越了这样的他们本分，他们做得太超过了，那是一样有罪，有罪神就要他们面对自己的罪、哦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段落、哦、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段落，第九节开始、哦、那第九节、啊、这是、 神要在约沙法谷来行审判，那审判之前会有战争，会有战争，所以呢，第九节说到要在万民中宣告，你要预备打仗，神要众人准备，那个是一个大征战，最大的征战，所以你要准备好自己，世人啊，你要面对，因为那场战争是神的战争，最后的大战，所以要激动勇士，然后一切的战士你都要前来，就是你要备战了，然后第十节那个情形要像什么，要像你要把犁头打成刀剑，镰刀打成割毛，犁头本来是在锄田的，是在耕种的，是在这个播种这个五谷的，本来是和平的器具，生产然后要使人得到收成，现在要变成什么战争杀人的器具，你要准备了，因为到末了的时刻就是这么残忍，就是这么 可怕，镰刀是要收割啊，收割是快乐的时期，收割 是恩典的时刻，现在不是，镰刀打成矛戈，打成兵器，现在不是和平的，你要准备战争，你要准备最大的艰难，所以连那个软弱的都说我要有勇力，在那个时刻没有人可以逃，没人都要面对，如果战乱了，这个勇士战士死光了，那再来怎么办，年轻的死了再找更年轻的，小孩子要出来不是吗，老人也要下来下场不是吗，所以软弱的就说我要有勇力，人人都要面对，这个审判这个大征战谁都躲不过，所以十一节四围的列国这是扩大，四围就是约沙法谷以外，以色列圣民神学民国度以外列国，你通通要围过来了，速速来吧，神啊召聚他们，这是神的全能啊，但是虽然这样子先知仍然祷告，耶和华求你使你大能者也降临吧，如果面对这么大的万国列民的军队，以色列人如何承担呢，以色列人如何承担，所以约珥先知倒过来也求神啊，求你使你大能者降临，你猜你的天军 如同当时约沙法王面对巴比伦大军来了怎么办，面对亚述的敌人怎么办，那这样子我有向神呼求啊，所以约珥先知一样靠着神这样应许他求神你的大军降临，不然我们不晓得怎么抵挡，但是这是神所兴起的，所以神要万民都兴起，十二节一起来到约沙法谷，因为神要坐在那里，这个末了的大征战这个就是末了的预言，末了的一种结局了，看起来这个万国列国都要来聚集，要来围攻圣地，围攻选民，但是非常奇异的，这是神的恩，神的手段，神让万人聚集呢，看似是敌人围上来，但是却是神就因着这样子招聚的万国万民来到了。我们看一下西班牙先知也曾经这样说，看西班牙书第三章第八节，西班牙书三章第八节，旧约1105页，西班牙书三章第八节，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必如火必烧灭全地这是从西班牙先知所讲的，其实他也跟约珥先知所提的，要万民来到约沙法谷看似他们要来围攻圣城，围攻选民，事实上是神的聚集，神最后的定义了，神的烈怒要来倾倒，神的这个审判要来临到万世人，全部的人了，所以这个相当可以来做一个对照，这是西班牙先知也这样提到， 所以本来要来攻击的，结果现在反过来被攻击了，被什么？被神的权柄、神的刑罚攻击。哦，这个真的是神的手段了。我们看一下弥迦先知也曾这样说，弥迦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弥迦书第四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一样啊，这种情节啊，我们看弥迦先知怎么描述。弥迦书四章十一节，现在有许多国的民众聚集攻击你，说愿锡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看见他遭报。十二节，他们却不知道啊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是神聚集他们啊，好像啊把他们啊如何捆聚到禾场一样，神要收割啦。所以啊，今天的世人搞不清楚，最后他们会围攻圣城，围攻以色列选民，但是却不知道这是神让他们聚到那里，神要施行最后的审判了。哦，所以这是弥迦先知的形容啊。所以恶人啊，像箴言说的，恶人最后是要他要设计害人，但是他最后是陷入自己所啊成预设的网罗啊。哦，恶人遭报，神的刑罚最后就是要这样子。所以我们再看一下以赛亚先知的描述，也差不多。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书六十六章，我们说约珥先知是很早提到耶和华日子的观念的，哦，他是很早的先知，后面的先知可以跟着他一起来引述，这是正确的，哦，这也证明。我们看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八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八节，神说：“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这就是日子将到，当那日到耶和华大可畏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必将万民万族这个聚集来看见我的荣耀啊。所以这其实是神的聚集，不是世人血气的征战，是神最后旨意的实现，这是神的荣耀作为。他们要看见神的荣耀，因为神坐在那里要审判的，哦，所以啊，这就是神的这种全能啊。我们看到神在一切的人的历史中掌握了一切的这样的权柄。神是世界，是历史，是时间，是世人的主宰。哦，我们再看一个约这个主耶稣所讲的，我们看一下主耶稣讲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在旧约众先知都这样讲，那现在耶稣基督自己把它清楚讲一次啊，因为他借古历旧约借先知讲预言，现在他直接讲啊，所以这就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三十一节，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当那日那就是人子再临的日子。我们看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就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三十二节，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哦，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哦，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那以下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审判的时候，天国王分两边来审，山羊是不得救。绵羊是得救的，哦，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情节真的人子驾着这个宝座，荣耀的宝座，哦，降临，哦，众天使降临，众人都看见他的荣耀，哦，所以看起来这个大征战是世人要来围攻，要来压迫，要来残害，其实不是，是神最后的聚集，哦，所以这是从先知预言跟历史事件，还有耶稣基督自己来告诉我们的，我们都要明白。所以当这个时候是重要的时刻，我们应该要谨慎，也应该要预备，哦，预备。在讲义第二段说到战争审判开始启动，哦，所以神要万民，你要有打仗，就是要关最后拼命的时候，你要面对最后的结局了，哦，你要准备。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最后的战争当审判来到末了大灾难，还有一个大征战，哦，启示录十六章提到了， 这些都让我们明白啊，启示录十九章也提到了这是哈米吉多顿哥格马各的这个大战这个是世人列国的聚集要来围攻圣城，但是神却利用神却成就了神的旨意，就是最后要来审判万人万民兴起要来攻打选民的时候，神坐着来审判我们看一下在启示录的这个审判也能够印证这一段请看启示录十四章，启示录的十四章，十四章的十五节启示录十四章十五节，这里约翰异象里头看到了有一位天使从神殿中出来天上出来，向那坐在云上大声喊，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庄稼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当然主这个天地的主宰把扔刀扔到地上的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这个收割不是要收成这个收割是神的刑罚，神的审判，神要割下那恶人的罪使他们受罚。所以这一段我们回来看约珥书第三章，约珥书第三章就是在讲这样子我们看看约珥书第三章十二节，约珥书三章十二节，万民都当兴起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神说要坐在那里审判四围列国。十三节，开镰吧其实万民把犁头打成刀剑，镰刀打成戈矛，要来杀害选民，与神为敌。但是神说开镰吧，刚好你打来让神来割你神来割除恶人，来割除罪行，因为庄稼熟了，所谓庄稼熟了，世人的罪一定到恶贯满盈的，这时候神就要刑罚，神的这个审判到来的，践踏吧像这个酒榨满了酒这个酒池盈溢这不是丰收，这是罪满了，罪满了神就要审判，神就要来刑罚他们罪恶太大了所以这就是最后这个时刻了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真是奇妙十四节，许多人就在断定谷，断定谷就是约沙法谷这是众人都来了，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数节会提到末了这些灾难，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读过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十六节，神从锡安吼叫这是神来到圣山，来到圣城，来到他的座位宝座，他来施行他全能的审判。所以他一吼天地就这个发生天地就震动从耶路撒冷发生当然这我们可以对照启示录许多的这样的描述那这个天地震动当然是大家最惶恐的时候，要怎么躲没有得躲但是呢选民我们刚刚提到这是世人的恶，神要审判，要来使他们受刑。那现在百姓呢，百姓我们一直说到神在这里最后却带来恩典神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这是一个大转折。在外面环境这么差的时候，神借先知说神却要做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的保障。所以百姓在这时候如约沙法王那个时候最后他们发现神为他们出手神为他们保全了圣城，保全了圣殿，保全了选民的性命神成为以色列人的保障。十七节，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永恒真神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自由拥有的真神所以我是全能者然后呢神要来住在锡安，在他的圣山在那时候神要让耶路撒冷完全的成圣所以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完全的扫除圣城的罪清洁圣城， 完全归属神，就是完全成圣，所以这是神的作为。然后那十八节以下提到了末日的恩福啊，神啊这边带到恩典带给百姓啊，使他们能够明白改变寻求归向切实的来依靠真神信仰真神那神在末日必有应许的福气第八节说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阿摩司书九章十三节也这样描述过小山要流奶子就是很因为干旱不见了从甘霖降下来神的恩膏尤其神的圣灵已经降下来滋润了已经应验了所以到那时更要满了山谷所以有丰收有谷物有这个牲畜就有这些美好的食物丰盛的这样的太平的享受犹大的溪河都有水流当然这里有神的应许有泉源从神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那石亭谷也是一个干旱之地但是却能够被神从神真神殿里头流出来的神的活水神的恩膏神的福气来滋润百姓这是选民蒙神赐福再一次复兴这次的复兴是要长长远远的长长远远的在二十节说到要存到永远的耶路撒冷也会存到万代这是非常长久的一段时间甚至是神最后赐福同永远同在那但是这是选民蒙福但是神却宣告在约沙法谷的审判是对那与神为敌的那个 不能够顺从约珥书第二章最后的到那时候凡求告神明的要得救没有求告神明的不信服神的那与神为敌的那这些人甚至糟蹋神百姓神产业神选民的那与神为敌那当然下场神说我就与你们作对啊神就是说我就来回应你们你们要与我为敌我就让报应速速的临到你们头上与我何干呢你们要与我为敌啊现在十九节万国万民被审判埃及是代表这个世界的代表要荒凉以东是凄凉以东也是这个没有兄弟之爱的这样的欺压残暴来残害以色列这个手足的这个以东人就是刚刚说的希尔山人这些等等的那神说都因为你们向犹太人所行的强暴又因为你们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阿摩司书一章十一节而巴提亚书也提到这些都是恶人万国万民因为与神为敌那最终不能求告神的名不信靠神那最后呢就没有像犹太人这样的蒙福所以这是一个比对得救恩的人被神滋润被神的恩典救赎然后在大山在小山都有丰收神与他们同在因为神要让犹大永存耶路撒冷存到万代但是不肯信这个救恩的人没有求告神明的人当然就是与神为敌的人最后的刑罚就在这里神在二十一节说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神要来施行了神要来报复了神要来洗除要除罪了因为这个罪已经隐瞒了神要把它处理了好这是约珥书最后的一个提醒了所以我们从我们所读的约珥书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应这是神借约珥先知在当代对百姓的提醒也应验了也实现了到了圣灵 应许圣灵的降临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进入到神啊末了那个耶和华日子，那日子临近的这个开始的末后时代已经启动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许多的这样的征兆一一来了。那神也借约先知告诉世人末了他的审判，刑罚一定要来，神有公义，但神仍旧有慈爱了。所以约珥时代约珥先知呼吁到今天仍然在呼吁，对我们来讲会一直到末了，对世人一直呼吁一直呼吁。那以色列人很可惜，以色列人悖逆，最后我们知道被灭，主前586犹大被灭，最后但日子满足了，神的慈爱，神啊，先知这样讲，我们在形容何西阿书是神是无可救药的那个丈夫啊，那爱那个淫乱的妻子，那个悖逆的百姓到底。那在读约珥书，很多人形容啊，神好像无可救药的慈父，那个逆子这样背叛，但神还是一次再一次的把他们拉回来。所以以色列人被灭了，被掳了，但神的慈爱还是让他们70年后归回。但是归回之后呢，能够全然的信靠依靠神吗？还是离神的心意还是远的。所以到今天到了新约，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了，他们直接拒绝。所以这能够符合神的心意吗？所以这个逆子真的是很可悲了，所以要一直面对刑罚。我们说了，他们钉耶稣十字架，然后不认耶稣是弥赛亚基督，到今天，到今天还是以色列人不认耶稣。所以时间还没完全实现，但是一步一步近了。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神说有渔民渔民归回，那我们就看到第一次大战，以色列人慢慢的回到一个被托管的，被英国来托管。第二次大战犹太人被杀了多少，面对他们的刑罚。但是呢，二战之后1948以色列可以复国。那这个复国又看到一个征兆了，一步一步近了，渔民归回了。那这样子的话时间已经很迫近了。人子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无花果树已经长出来了，就知道夏天近了，人子的脚步已经在门口了。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终究要面对他们的罪行，但是呢，终究神看他们如宝贝，最后他们还是会如神所说的，都全部的要成为在神担当的避难所里头，神还是要救拔他们。不知道哪一个时刻那一个时刻我们看到第二章说的应许圣灵会浇满他们的国度那这样子的话，那个时刻就到了。所以在这个之前呢写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无非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末了的时候我们来想想自己，我们这些蒙恩的外邦人神救恩临到的这些外邦耶稣基督救赎的这样的生命就是我们，我们能不能在末了的预兆来警醒来预备来合神心意如约珥书里头常常提到的，不要让这些蝗灾世界的这些这些价值，这些末了的这些恶欲世俗把我们给吃掉了吃掉了我们属灵的生命，吃掉了我们的信心。也不要让约珥书第一章所说的旱灾干旱了我们的内心，我们与神的亲近，我们在灵里头的圣灵里头的祷告被圣灵充满，然后结出圣灵果子这样的一种励志慢慢的干结掉，我们的爱心，我们的这些都慢慢冷淡的，不要这样子 所以我们常常在检讨自己，我们要真的如第二章所说，撕裂心肠，确实在神面前悔罪，然后谦卑的悔改，求神赦免，然后依靠真神，然后真的在信仰上来复兴，我们就可以得到第三章神所应许的给他的选民蒙受补偿加倍的福气，神要做我们的王，领我们在他那个永不衰残永不震动的国度里头享受神最后给我们的永生福气。这是我们读约珥先知约珥书的一个心得，彼此勉励，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来唱赞美诗383首。